台商有中国返乡确诊，医生见 X 光片吓一跳。体制内人员集体离世，专家揭当中深层黑幕。被指影射邱少云系狗，索尼微博被禁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8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疫情大爆发，确诊病例、重症患者激增，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心和恐惧。台湾医生苏一峰1月6号在面书发文，说有一名刚刚由大陆回台湾的60岁台商，回来之后3日自己快速检测验出确诊。X 光片显示已经呈现严重肺炎的大白肺。苏一峰认为，如果患者没有赶回来而留在中国，应该是死路一条。现在医疗人员正在努力抢救，看看能不能够救得患者的命。苏一峰亦建议指挥中心对这位患者进行基因测序，确认是感染哪一种病毒株。最近中国多地都传出大量患者出现白肺的消息。白肺是肺部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2020年初在武汉很多新冠患者身上都出现。有人就担心，由于中国长期封控， Omicron 没有完全取代其他毒株，当局解封之后杀伤力更强的原始毒株和 Delta 毒株重新现身。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中国目前流行的病毒株仍然是 Omicron。白肺患者之所以变多，是因为感染人数基数大，并不是意味更加致命的原始病毒株再度出现。不过这种讲法并未能够令民众信服。武汉协和医院自爆急症患者快速增长，其中重症和危症占 33%。 专家警告，由于长期清零，中国民众没有形成群体免疫力，中国制造的疫苗有效性亦都受到质疑。美国知音1月7号报道，美国内科医生、血液及肿瘤专家范朝雄表示， Omicron 被叫做新冠感冒是没错的，但是中国有个严重问题，就是接种疫苗率相对不够。范朝雄说，其实最应该接种的就是85岁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些人，免疫功能不强的这些人，而家一开放就有病，资源唔够，所以唔能够俾佢哋更好嘅治疗。彭博社6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由于担心出现新毒株冲击全球经济，甚至导致全球疫情卷土重来，美国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向中国提供 mRNA 疫苗等援助，甚至愿意以间接嘅方式提供疫苗，但系北京就一直拒绝。中共官员每次都坚定回应说，局势完全在控制之下，不需要援助。旅美学者李恒清早前向大纪元表示，那就好像1976年河北省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了30万人那阵，当时的尸体堆积如山，非常惨。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当时全世界很多国家提出要派医疗队到唐山去抗震救灾，帮助搜救那些生患者，而结果就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中国政府说，我们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后来死了30万人，所以感觉这个政府丧尽天良，将中国老百姓的命不当是人命。自从中共放宽管控之后，中国社会疫情开始大爆发。虽然官方只是公布零星的感染死亡数字，但是医院就人满为患，殡仪馆更加是一筹难求。在这一轮的疫情，除了大量普通民众感染离世之外，很多享受中共特别医疗政策的高官专家亦都陆续死亡。有专家就此分析了其中的深层黑幕。据不完全统计，新年以来短短几日就有16位中共官员离世，例如原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冯士亮、中共领导人孟礼的胞妹、北京市总工会原主席孟云、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等。除此之外，一 一生致力研究中共党魁毛泽东思想的中共党员，99岁的湘潭大学教授苍南在6号病逝，被称为中共文革时期四人帮不干子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在5号亦都因为感染死亡，终年92岁。自由亚洲电台5号的报道引述了原政法大学教授滕彪的讲法，话他在外交部内部人士获悉，中共外交部近期亦都成为疫情重灾区，已经有超过60个外交部老干部丧生。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总共有61个院士在近一年内离世，其中最近一个月内去世的就多达32人。对于上述现象，专家披露了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这些很多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根据现时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当中很多人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们都接受了器官移植。南述进一步指出，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披露，中共的器官移植大多数都是活体强制摘取的，早期的器官都是在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非法活摘获得，后来更多的中国弱势群体亦都成为受害者。好像中国大陆近年有很多青少年失踪，已经被质疑和中共主导的活摘器官有关。南述解释说，因为移植得来的器官是会受到本身的排斥的，所以说为了这样令身体能够接受这些被移植入来的器官，他们必须要长期食药，这样也都将自己的免疫功能控制在一个很低的程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疫情来的时候，这些本身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首先肯定就是高危人群。南述以上个月在北京病逝的中共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为例指出，有官员发文悼念的时候披露，高占祥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他讲笑话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这段说话令网民感到震惊，质疑高占祥生前换了这么多器官是在哪里来的，还有几多中共高官可以通过换器官为自己续命。南述直言，善恶有报，做坏事做多了，人不报天都要报。另外据新唐人分析指出，按照中国两院院士的死亡率计算，中国未来一年单是老人就可能将会有700万会死亡。日本跨国集团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的官方微博近日被禁言，原因竟然是该集团去年发表的一张黑狗的相，疑似是影射中共抗美援朝烈士邱少云。索尼中国曾经在2022年10月12号在微博发文说，待到山花万难时，他在丛中笑，配图是一只黑狗藏身在红叶之中。表面看来，索尼中国的这一则消息并没有涉及到中共的敏感资料，但是有不少中国网民指，索尼中国发表该消息的时间10月12号正是邱少云在朝鲜战争阵亡的日子。近日有很多网民发现微博认证为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的官方微博账号索尼中国已经被禁言。索尼中国账号页面显示，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具体禁言原因微博官方未有明确讲明。1月6号，中共江苏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索尼中国微博账号被禁言该的文章，怀疑因为涉嫌影射烈士邱少云，并且发表不当言论。江苏共青团还在文章强调，抹黑、诋毁、否定、推倒我们民族英雄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挖我们的祖坟。在推特就有网民讽刺说，世界第一玻璃心，兜了18个弯都不小心碰到他无处不在的敏感神经。事实上，索尼中国触碰到中共粉红的玻璃心已经不是第一次。2021年6月30号晚，索尼中国发表预告海报，宣布新机将会选择在7月7号晚10点发表。但是大陆媒体说，这一日正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时间，随即就引发中共五毛粉青声讨。 索尼中国在第二日上午就就该事件发表道歉声明，表示由于工作安排不周到，在选择新产品发表的日期对公众造成误解和困扰，公司对此深表歉意，并且已经在第一时间取消相关活动安排。据大纪元报道，目前已经有中国网民将日本电视台报道索尼中国微博被禁言的截图发表到大陆社交媒体。有网民认为这件事可能令日本民众对中国更加反感。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前面提到索尼中国被微博禁言，竟然是因为一张黑狗的相。有人认为这个理由太荒诞，亦都有人质疑邱少云在北韩抗美援朝被烈火烧焦事件的真假。一位网友表示，那真是扯得太夸张了，索尼中国这一张图可以扯到去邱乜乜。邱乜乜那张图人烧到喐都不喐，根本就是没可能。稍微识啲医学就会知道，烧成这样神经是不受控制的。这位网友还认为微博已经没有呼吸空间了，只是找个理由封锁你的啫。观众朋友，你对这件事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